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一到十节。
希伯来书五章一至十节。
作者告诉那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作者话俾呢啲受逼迫嘅犹太嘅信徒。
告诉他们说，耶稣是完美的大祭司。
话俾佢哋听，耶稣就系呢个完美嘅大祭司。
他既会体贴那些软弱的罪人，
佢系可以体贴嗰啲软弱嘅人。
他也有至高的地位，
佢亦都有至高嘅地位。
那作者为了帮助这些犹太信徒明白耶稣有什么样的至高地位，
作者为咗要帮助呢啲犹太嘅信徒点解嚟去明白耶稣点解有呢个至高嘅地位，
就用了一个旧约当中的人物来做比喻，叫做麦基洗德。
就用咗一个旧约嘅人物作为一个比喻，叫做麦基洗德。
那作者就告诉犹太信徒说，神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
作者就系话，藉着麦基洗德嘅等次嚟去叫耶稣成为大祭司。
可是只是提到了麦基洗德，
只系提到麦基洗德，
没有对麦基洗德做一些的解释，
冇对麦基洗德嘅一啲详细嘅解释。
因为作者认为，跟这些的犹太信徒讲麦基洗德讲详细也没用，
因为作者认为对呢啲犹太嘅信徒讲麦基洗德详细嚟讲亦都冇用，
跟他们讲他们也不明白，
对佢哋讲佢哋亦都唔明白。
那为什么作者会这么认为呢？
点解作者系咁样认为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的第三节。
我哋今日就系睇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嘅第三节。
第五章十一节一开始，作者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因为
五章十一节，好，
嚟咗。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
这里所说的，并且难以解明，不是说作者没有足够的表达能力，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讲不清楚，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难以解明，并不是说作者他没有能力来解释得清楚，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们，我讲你们也听不懂。
而是我讲你也都听不明。
原因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因为原因你就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的意思是你们理解的很慢，或者理解的能力很有限。
你们听不进去就是说你们理解得很慢，或者根本你听不进去。
所以很多的话我没有跟你们讲。
所以很多的说话我没有对你们讲。
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最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最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起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
我就突然之间谂起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
我以前是做飞机发动机的。
我以前是做这个飞机的发动机的。
当然我儿子不理解什么叫发动机，
但我儿子是不明白什么叫发动机。
但他知道飞机，
但他知道什么叫飞机。
我就跟他说我是坐飞机的。
我就对他说我是坐飞机的。
那我儿子四五岁上开始上学校去了。
我的儿子四五岁要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让他们介绍你们各个的父母是干什么的。
老师就叫他们介绍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我儿子就很自豪地告诉那些小伙伴，
我的儿子就很自豪地对这些小朋友说，
我爸爸是造飞机的。
我爸爸是做飞机的。
小伙伴们就问他，
这些小朋友就问他，
你爸爸一天可以坐几架飞机、
你爸爸一天可以坐到几架飞机、
所以我儿子就回来告诉 我他回来问我，
我儿子回家就问我，
爸爸你一天坐几架飞机、
你一天可以坐几多架飞机。
我无法向他讲解，
我没办法向他讲解。
在他看来，那个飞机，他看过的飞机就是像这么大的玩具。
以他的理解，他看到的飞机就是好像这么大的玩具。
爸爸或许一天可以坐二十至三十只。
他以为爸爸可能坐二三部飞机，二三十部飞机。
这个就是这里不是说讲不清楚，而是说你跟他讲飞机这么这么大，这么这么这样复杂，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做出来，也不可能一个人一天坐一架，他不明白。
不是作者没有能力解得释，因为你讲话啲飞机咁大部，咁多嘅零件，咁多人一起做，来去解释一日做几多部，佢唔明白。
这就是这里作者告诉他们，麦基洗德，我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讲了你们也听不懂。
所以作者喺呢度讲麦基洗德，我有好多说话要对你哋讲，但系我讲啦，你哋都听唔入耳。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呢？
点解犹太嘅信徒出现咁样嘅状态呢？
作者接下来说，
作者继续落嚟话：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睇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傅，
本该作师傅。
也就是说，你们信主已经有这么久了。
换句话嚟讲，你信主咁耐啦，
你们也学习了很久了，
你哋学习咗好耐啦。
现在你们应该有资格做老师教别人啦。
你哋而家有资格做老师，可以教导别人。
可是实际是什么情况呢？
但系实际系乜嘢情况呢？
孩子，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点知你哋将圣言小学嘅开端另教导？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还需要把我们基督信仰的那些最基本的道理重新再教你们一遍。
就是说将基督的信仰最基本的还要重新的来教导你们一遍。
另教导你们就是重新再教一遍。
另教导就是重新教导一遍。
意思就是你们对基督信仰的那些基本的道理你们还没有搞明白。
另外来说，你们对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事都搞不明白。
所以你们的生命就是如同婴孩一样，只能吃奶，干粮都吃不了。
你们的生命就好像婴孩一样，只是可以喝奶，连干粮都吃不到。
然后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里仁义的道理是指的公义的信仰，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基督信仰的道理。
在凡只能吃奶的都明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换句话来说，他不明白基督的道理，
基督信仰的基本道理，
就是基督信仰的基本道理。
所以整个的十一、十二、十三节，作者是告诉这些犹太信徒，
整个十一至十三节，作者是告诉犹太的信徒，
你们虽然信主很久了，
你们虽然信主好久，
按照资历都应该可以做老师了，
按照资历可以做老师，
但是你们对基督信仰的一些的基本的道理还没有搞懂，
但是你们对基督信仰的基本的真理都搞不明白，
你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如同婴孩，只能吃奶不能独立，不能吃干粮。
你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好像婴孩一样，只能喝奶不可以吃干粮，只是初阶。
我们明白了十一到十三节的内容之后，
我们明白十一至十三节的内容之后，
我们需要来思想。
我们需要来思想。
作者写信给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作者写信给你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目的不是要指责他们怎么还没长大，
目的不是要指责他们为什么还没长大，
目的也不只是的讥笑他们，说你们怎么还像婴孩一样呢？
目的也不是要讥笑他们，你们为什么还是好像婴孩一样呢？
很显然，目的是要帮助他们可以成长长大，
很显然就是要帮助他们成长长大，
以至于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可以站立得稳，可以仍然传福音，
以致在这个受逼迫的情况之下能够站得稳，仍然可以传福音。
所以前面这十一到十三节只是指出他们的问题，
前面的十三至十三节只是指出他们的存在的问题，
接下来的十四节到第六章才是重点，
接着下来的十四节至到第六章才是重点，
才是重点，才是重点，因为是要告诉他们，你们在这样婴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怎么可以长大成熟。
你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婴孩的阶段怎样才成长成熟。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就要看十四节到六章的三节，作者是告诉他们怎么可以成熟长大。
十四节至六章的三节，作者就话俾佢哋点先可以成长成熟壮大，
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日增成熟，
以致佢哋属灵嘅生命可以日进成熟，
可以为主所用，
为主所用。
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几节经文，作者是告诉他们怎么可以长大的呢？
跟住落嚟，我哋睇作者系点教导佢哋点去成长呢？
第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能分辨好歹了。
这里的他们就是指前面那些长大成人能吃干粮的人，
就是之前讲那些长大成人可以吃干粮的人，
他们这些人能分辨好歹了，
呢啲人先至可以能够分辨好大，
表明他们的属灵生命已经成熟到一定的地步了。
表明佢哋属灵嘅生命成熟到一定嘅程度。
他们怎么成熟起来的呢？
佢哋点样成熟起嚟呢？
他们的心窍习练之后得通达，
因为佢哋心窍习练，习练得通达。
心窍是指的感知、做判断、做决定的那个能力。
心窍即系讲呢个感知，能够做判断、做分辨嘅能力。
那这个能力是怎么变得通达呢？通达就指的成熟啦、熟练啦。
点先至通达呢？通达嘅意思即系成熟啦、熟练啦。
这里用了两个字：习练。
你哋只系用两个字：习练。
习练不只是简单的操练，
习练不是简单的操练，
而是要经常性的习惯性的操练，
而是经常性的习惯性的操练。
所以这里作者告诉这些犹太信徒，有一条的途径可以让你们长大成熟起来。
所以作者告诉你犹太的信徒，有一条路可以让你们成长壮大起来。
这条路就是要有习惯性的、经常性的、不断的操练。
你一个就是有一个经常性的、习惯性的、不断的操练。
生命要成长成熟，
生命要成长成熟。
第一点要做的就是，
第一点要做的就是
要有不断的信仰操练，
就是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身体要成长，
身体要成长。
运动的某一项技术要提高，
运动的某一项的技术要提高，
钢琴的水平要提高，
弹钢琴的水平要提高，
都需要有不断的操练，
都需要有不断的操练。
属灵的生命要提高，
属灵的生命要提高，
要成长，
要成长，
也需要有不断的属灵的操练，
亦都要需要不断的属灵的操练。
有没有不断的属灵的操练，平时是可以看出来的。
有没有这个不断属灵的操练，平时可以看得出。
甚至有时候你一张口，别人就大致可以听出来。
甚至你一开始讲话，大致人哋都可以睇得出。
我碰到过有些基督徒。
我碰过有啲基督徒。
平时讲话头头是道。
平时讲说话系头头是道。
口若悬河。
口若悬河。
可是当我听他祷告的时候。
但我听佢祷告嘅时候。
叽叽巴巴。
即系拉拉咔咔。
说不出什么几句话出来。
几句说话都讲唔出出嚟。
很显然是没有操练过祷告的。
好显然，佢喺祷告方面系冇操练。
也有些人平时讲起话来引经据典。
有啲人讲说话，讲说话引
经据典，
引经据典。
可是当谈起我们信仰的真理起来，
但系讲起我哋信仰嘅真理起来，
除了个人的一些思辨的能力和方法之外，
除咗个人呢个思辨嘅方法能力之外，
看不到有任何的圣经的根据。
看不出有任何圣经的根基，
因为他平时不读圣经，
因为他平时不读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来有信仰的操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属灵生命的操练。
读圣经也是需要操练的，
读圣经也都是需要操练，
祷告也是需要操练的，
祷告也都是需要操练，
信靠神经历神也是需要操练的，
相信神经历神也都是需要操练。
大家都看到我们最近这几年每个礼拜天都有要背的经文放在这里。
我们最近的几年每个礼拜都有要背诵的经文放在程序表里面。
这就是帮助大家可以操练读圣经的话语，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
这个就是帮助大家来去操练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去让我们记在我们的心中。
我每年年底都会花一点的时间把第六年五十二处要背的经文整理起来。
每年年尾的时候，我都要花啲时间，整一年的五十二个礼拜要背诵嘅经文来去整理一番。
那这几年都放在程序单上面。
呢几年都系放喺呢个程序单里边。
有些经文你可能很熟，
有啲经文或者好熟。
有些经文你可能不熟，
有啲经文你唔熟。
目的是盼望你都可以好好的来读来背这些的经文。
目的就系让我哋能够好好嚟读嚟去背去记呢啲经文。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没有背，
我知道有好多人冇背。
有时候我会略微的有一点失望，
有时我略为失望。
但是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姐妹，她把好这些经文好多都写在那个纸上面，放在包里面，常常就记得。
我有一次见到有个姊妹将一啲好多经文写张纸里边放喺个银包里边，系经常读同埋念嘅。
我有一次到一个弟兄的家里，
我有一次去一个弟兄嘅屋企，
他那个饭厅的墙上贴了很多那个 yellow stick， 就是那个黄颜色的那个小纸条。
啊，喺佢嘅屋企边贴咗好多一啲黄色嘅纸条，嗰啲 sticker。
上面有好，上面都是一节一节的经文，
上面都系写住一节一节嘅经文。
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经文，
有些就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
我深受鼓励，
我深受鼓励。
所以今年年底我还会继续预备明年要背的经文。
所以今年年尾我仍然是继续预备明年要背诵的经文。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断的来操练背这些的圣经。
盼望弟兄姐妹用我们操练来去背诵这些经文。
这个礼拜背完之后，下个礼拜忘掉是属于正常情况。
今个礼拜背释，下礼拜唔记得，这个是正常。
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将来有一天翻起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似曾相识，很熟悉。
但是有一天你翻去这些经文，碰到这些经文，你就觉得似曾相识，很熟悉，
那就已经对你有帮助了。
这样就对你已经有帮助了。
不要灰心，不断的操练。
所以不需要灰心，不断的操练。
祷告也是需要操练的，
祷告也都是不断的操练。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几乎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教会祷告会都有人为你和为你的家人提名祷告。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每个星期三都有弟兄姐妹为教会为你来去祷告？
我手上拿的是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卡片，
我手里面拎着一张一张的 卡片。
这个黄颜色的卡片是几年前我请教会秘书帮我做的。
黄颜色的卡片是我几年前请教会秘书帮我做的。
一个家庭一份，
一个家庭一份，
有你的名字，有你家人的名字，
有你的名字，有你家庭的名字。
那这些白颜色的，白颜色的是 后来新进来的，我自己加上去的。
白颜色的后来加入我们教会的，我自己写的。
然后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分给不同的人。
在礼拜三的晚上祷告的时候，我分给不同的人，
大家就为你和你的家人提名祷告。
大家就为你和你的家庭提名的祷告。
我为了夹这个卡片用了一个橡皮筋，这是一个特殊的橡皮筋。
我为了要绑好这些卡片，我用个特别硬的这些橡皮筋。
这个橡皮筋是剪头发用的，
这些是绑头发用的。
因为以前用了那个普通的橡皮筋断了好多根了，
因为用的普通的橡筋已经断了好多条了。
每个礼拜都有人为你们祷告，
每个礼拜都有人为你和你的家庭祷告，
也盼望你可以好好的祷告，
也都盼望你能够好好的祷告，
可以操练你的祷告，
可以操练你的祷告，
是需要操练的，
是需要操练，
也可以学习操练信靠神，
也都会学习操练去信靠神。
有人说怎么操练？
有人问怎么去操练？
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
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
你来神面前求，
你来到神的面前求，
好好祷告，
好好的祷告。
然后第二天你留意有什么变化？
第二天你留意有什么的改变？
慢慢你就会发现神真是可以带领你很多的事情。
你慢慢的发觉神真的会带领你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我真是鼓励大家好好的学习，
我真
好好的不断的操练信仰。
我真的鼓励大家不断地来去操练信仰。
我今天又带来一本书，
我今天带来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的有名，是翻译成中文的，叫做属灵操练礼赞。
这个就是翻译成中文的属灵操练礼赞，
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操练的内容，
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操练的内容，
有关于怎么祷告的操练，
有些关于是祷告的操练，
有关于顺服方面的操练，
顺服的操练，
有关于默想经文方面的操练，
默想经文的操练。
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定的操练的计划，
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定的操练的计划。
我也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操练的计划，
我在我不同的阶段也都有不同操练的计划。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定操练计划有难处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来找我。
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计划定期的操练是有难处的话，你可以找胡牧师。
如果你想找我跟你一起操练的话，我也很愿意。
如果你找我一起来去操练一起的，我也都很愿意。
作为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barbecue，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宵夜食，
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去旅行，
我们一起出去做 游船，
我哋一齐个去游船河，
这都是很美的。
呢啲都系好美嘅事。
但是如果可以一起有属灵的操练，
但系能够一齐有属灵嘅操练，
那更是很美好。
呢个系更加美好嘅事。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盼望我哋不断嘅有唔同嘅属灵嘅操练，
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长大，
让我哋属灵嘅生命可以成熟长大，
不再是婴孩吃奶的。
不再是婴孩吃奶，
而是可以吃干粮，可以独立生活的，
而是可以吃干粮独立的生活。
这是这里的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要有不断的信仰操练，
要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
让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这里讲的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指的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道理。
这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基督信仰的基本的道理，
或者说基督信仰的基本的根基，
或者是基督信仰的基本的根基。
这里说要离开，并不是说要把这些基本的信仰给扔掉。
这里说要离开，不是要将这些基本的信仰来去放弃，
而是说要把这个根基建好了。
换句话来说，要将这个根基建好，
不要再光在这些基本的信仰上面徘徊来徘徊去，纠缠不清。
不要在这些基本的信仰里面徘徊徊徊，纠缠不清。
然后后面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然后跟着说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等一下再来解释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等阵先讲竭力完全的地步。
后面接着说不必再立根基，
后面跟着说不必再立根基。
不必再立的根基，也就是说把这个根基打好了，打扎实了，不要光在这里徘徊纠缠不清。
不再建立其他根基，就在这个根基里面打好了，坚固了，不需要再在这里徘徊徘徊。
就如造一栋大楼，
就好像起个大的建筑物，
把根基打好了，
将根基打好，
可以往上造了，
可以往上去建筑。
但是如果那个建筑公司一年两年之后还天天在那边弄根基，
如果一个建筑公司一两年日日在这里搞个根基，
虽然他的目标是盼望可以把根基弄得好，
虽然他的目标是将这个根基能够打得好，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根基没弄好，所以他才一年两年继续在那边弄根基。
事实上因为他的根基一直都打不好，所以这么久一两年都还在这里做这个根基。
所以这里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和不必再立根基，意思就是把根基打好了，不要再在这里徘徊纠缠不清了。
你都说离开基督真理的开端，就是说要将这个基础打好了，就不需要徘徊徘徊了。
那哪些信仰的根基呢？
有哪些信仰的根基呢？
后面举了六个例子，
后面举了六个例子。
懊悔死刑，
懊悔死刑，
懊悔死刑就是为着那些把你带入灭亡的行为而悔改，
就是将这些将你带下去这个灭亡的这个行为来去悔改。
简单来说就是悔改，
简单来说就是要悔改，
然后信靠神，
然后信靠神，
洗礼，
洗礼，
按手之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审判，
审判，
等等
等等，
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信仰的根基，
这些都是基本信仰的根基。
后面又讲了一句话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跟着说神若许好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这个是当时信徒很常用的一句惯用语，
这个就是当时信徒常用的惯用语。
简单来说就是愿神的旨意得成就，
简单来说就是愿神的旨意得成就。
倘若神允许的话，
倘若神允许的话，
那我们信仰的根基就可以打好，
那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打得好，
就不必天天在这里纠缠不清了，
就不需要日日在这里纠缠不分。
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作者教导这些犹太信徒，
作者教导犹太的信徒
要把信仰的根基打好，
要将这个信仰的根基打得好，
要有稳固的信仰根基，
要有稳固的信仰的根基，
才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到完全的地步，
才能够一步一步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
生命要成长要成熟，
生命要成长成熟。
这里有第二点很重要，
这里有第二点非常重要，
要有稳固的信仰根基，
要有稳固的信仰根基。
我们信仰当中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很重要的，
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需要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们需要打下这个扎实的基础。
比方说关于耶稣基督是谁，
譬如说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的一些的属性，
耶稣基督的属性，
我们常常所说的耶和华神、三一神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常常说的耶和华神、三一神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的救恩、拯救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说的救恩、拯救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的道理，
这些这都是基本的道理。
神学院通常把这个称作叫做基督论、救恩论、神论。
这个神学院都是说这个基督论、神论和
救恩论、
救恩论，
这是都是最基本的，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那当然还有圣经论，还有末世论，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当然就有圣经论、末世论。
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信不要信主信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
弟兄姊妹，盼望大家不要信了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
耶稣基督的属性我们还不知道，
耶稣基督的属性我们都还没知道。
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一神论，三一神是指什么意思还不知道。
我们普通讲的三一神论，三一是什么意思？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打下扎实的基础，
盼望我们都能够打下这个扎实的基础。
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我们通常所听说的那些异端是怎么来的吗？
弟兄姊妹，我们通常听到的这些异端是怎么来的呢？
异端其实没有什么很高深的道理在里面，
异端其实是没什么高深的道理在里面。
那些的异端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信仰的道理出了问题，
这些异端其实是基本的道理出了问题。
定异端是怎么定的？
异端怎么会定异端呢？
定异端不是拍拍脑袋随便定的，
定异端不是随便的拍下脑袋去定的，
最主要的就是根据这些最基本的信仰真理来确定的。
最基本的是根据圣经的基本真理来去决定的。
刚才所说的神论，
刚才讲到的神论、
基督论、
基督论、
救恩论、
救恩论，
就是最重要的确定异端的一个的基础，
就是最重要的决定它是不是异端的一个基础。
我们教会的邻居，隔壁的邻居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们在对面的耶和华见证人，
为什么定他们为异端？
为什么要定他为异端？
就是他们的基督论、他们的神论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的基督论、神论出了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可以打下扎实的、稳固的信仰的根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能够打下这个稳固的根基，
我们不会风吹草动就打下去了，
我们不要被风吹草动就摇动了。
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去短宣，
我曾经去到一个地方短宣，
因为是公开讲到，我不方便讲什么地方，
因为我公开讲到，我不方便讲是什么地方。
有一次聚会，他们牧师就邀请我讲道，
有一次聚会当地牧师要求我讲道，
当然听到的会众都是教会的领袖，大家都很熟悉的。
当然听到的会众多数都是教会的领袖，是大家熟悉。
那我也放心的讲，
我又放心的讲。
讲到当中，我就谈到了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地方，神控告他的子民。
我讲到就是讲到旧约有好多地方，神来控告他拣选的子民，
说这些子民如何的背逆神，如何的不圣洁。
就是说这些子民如何的叛逆神，不圣洁。
那是一个晚上的聚会，
那次是晚上的聚会。
第二天一早，他们的牧师见了我之后就跟我说，
第二天这个牧师见到我就对我说，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有弟兄打电话给我，
他说昨晚很晚的时候有弟兄打电话给我，
说担心吴老师是异端，
他说担心吴老师是一个异端。
他们那边都喊老师，
在那边是叫我们老师，
为了安全起见了，
因为安全的起见，
说你把神当作控告者，当作原告，放到了跟人被告的同等的地位。
你将神放到一个控告人，一个将他以人去到一个控告的同样的地位里面，
而不是把他放在审判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高的地位，
不是将他放在这个审判者很高的地位。
他说 有弟兄打来就有这个担心，
有弟兄打电话就说讲到有这个担心。
然后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心里略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放心我。
刚刚听到我心里面有点不开心，因为我怕他担心我。
但是转眼一想很开心，
但转眼一谂，我好开心。
因为他们对这对我这种外来的不熟悉的讲员，他们很慎重。
因为他对这些外来的好像我这样，他们不认识讲员，他们很慎重。
那我就跟那位牧师解释，
然后我对这个牧师来去解释
圣经当中，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一章，
圣经当中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一章，
那是一种拟人的手法，
这个是愚人的手法，
表示神对他子民的失望，所以来控告他们，
表示神对他拣选的子民的失望，所以他控告他们，
所以人是得罪神，
人得罪神，
所以神是原告，
因为神就变成原告，
人是被告，
人就是被告。
但是那个是一个拟人的手法，好让我们可以明白，
这个是用一个拟人的手法，让我们更加容易的明白。
但是这个控告真正的审判者是神，
这个控告真正的审判者仍然是神，
并且我一再跟他强调，
我一再的与他强调，
我完全承认认同神就是最高的审判者，
我完全的认同承认神是最高的审判者。
那牧师听完之后就很放心了，
牧师听完之后就很开心了，
今年他还要让我去讲道，
今年他仍然是让我去个地方讲道。
然后那天上午的聚会当中，
在那天的上午的聚会当中，
就有一位弟兄一直坐在我的身边，
有一个弟兄一直坐在我身边，
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告诉我，
中间休息的时候，暗中的话给我听，
他说吴老师王老师已经告诉我了，
个吴老师、王老师已经话俾我听啦。
王老师就是他们的那个牧师。
呢个王老师就系佢哋嘅牧者。
很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打电话质疑你的是我。
好唔好意思，琴晚打电话令到质疑到你嘅系我。
但是我听了王老师的解释之后，我很开心。
我听完王老师嘅解释，我好开心。
然后那一天，他一直都老是待在我的身边。
啊，佢嗰日一日都喺我嘅身边。
总想让我跟大家多讲点话，
总希望我能够对大家讲多啲说话。
被人接纳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被人哋接纳当然系开心嘅事情。
但是他们教会的领袖对信仰如此的慎重，
佢哋教会嘅领袖对信仰如此嘅慎重，
如此的敏锐，
如此嘅敏锐，
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系值得我哋学习。
我们要有很好的信仰的根基，
我哋需要有很好嘅信仰嘅根基。
盼望我们将来有机会，还可以把这些基督论、救恩论、神论这些基本的课程，我们还可以在主日学里面 再有一点的时间来学习。
盼望第日我哋有关呢个基督论、神论、教会论、救恩论，可以喺教会里边嚟去继续嘅讨论。
好，让我们打好扎实的基础，
让我哋能够打好扎实嘅基础，
以后不用再在这些基本的道理上面纠缠不清，
以后唔需要喺呢啲基本嘅真理里边纠缠不清，
而是把精力、注意力放在怎么样子可以更好的提高，
而将精力、注意力系集中喺点样嚟去将我哋提高。
这是第二点，
呢个第二点，
要有稳固的信仰根基，
要有稳固嘅信仰根基。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刚才第六章第一节的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我没有做解释。
刚才讲到第一节，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之前没解释。
完全的地步就是指的变得成熟，
完全的地步就是变得成熟，
就是长大成熟了，
就是长大成熟。
那要怎么才可以尽到长大成熟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呢？
怎么才尽到这个长大成熟的状态呢？
中文的翻译特别好，
中文的翻译非常好，
中文用了一个竭力两个字，
中文是翻译竭力。
NIV 的英文翻译英文版没有说是竭力尽到，
NIV 的那个翻译没讲到是竭力，
中文这个竭力尽到非常好，
中文翻译到竭力尽到是非常好。
因为这里原文本来的意思就是有带着忍耐，愿意付代价，愿意坚持的尽到完全的地步。
因为原文就是带有这个忍耐坚持，愿意付代价的进入这个完全，
也就是要竭力的来追求生命的成熟，
就是竭力的来去追求生命的成熟。
生命怎么才可以长大成熟？
生命是怎样才长大成熟？
要有这第三点，
要有第三点，
要竭力追求生命成熟，
就是竭力追求生命的成熟。
竭力追求生命成熟可以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这个竭力追求生命的成熟包含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要有那个追求的心，
一方面就是包含这个有追求的心，
而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
得过且过就可以了，
得过且过，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足够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而是要有不断追求成熟的这样的心智，
而是有一个不断追求成熟的心智，
这是一方面的含义，
这个是第一方面的含义。
第二方面的含义就是要竭力，
第二方面的含义就是要竭力，
就是要肯付努力肯付代价，
就是付努力付代价。
我们都说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们说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成熟取决于神，
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取决于神，
但是人也是要付代价付努力的，
但人是需要付代价付努力的。
信耶稣得永生我们都知道，
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都知道，
这是神所应许的，
这个是神所应许，
我们对此不会有怀疑，
对这方面我们不会有怀疑，
可是我们也不能光只停留在信耶稣将来可以进天堂得永生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信仰不可以只是停留，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将来去到天堂就足够了。
就如同有时候有人开玩笑说，
就是好像有时有人讲笑话，
将来我进到天堂只要有个小板凳一坐就可以了，
将来我入到去天堂坐一个小板凳我已经足够了，
或者哪怕没有小板凳，在那个门后面的角落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站着也不错，
甚至没有这个小板凳，在这个门后面有一个地方给我站下我都满足。
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说将来进天堂有个立脚之地就可以了，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去到天堂有个立足之地就已经得了，
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圣经里面一直强调要让我们竭力追求成熟，
圣经一直的教导叫我们竭力追求成熟，
旧约何西阿书讲得非常清楚，
旧约的何西阿书讲得很清楚，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来去认识他，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新约里面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讲得很清楚，
新约保罗在腓立比书也都讲得很清楚，
他也说我是要竭力追求的，
他说我是要竭力追求的，
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的，
向着标杆直跑，
这都是教导我们是要竭力的追求，
这些都是教导我们要竭力追求，
而不是说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只要将来有一个小角落可以站了就可以，
不是说得过且过不追求上进，将来有一个站脚之地就可以满足，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不断的长进，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是不断的长进，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追求成熟的心，
我们都有一个不断追求成熟的心，
也有愿意付努力付代价，
也都愿意付努力付代价，
才可以长大成熟，
才可以长大成熟。
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是哪一节吗？
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最短的一章的经文在哪里？
最短的一节，
一节、啊、嗯。
如果像我这样有一个小时候有一个略为比较顽皮的孩子的，基本上父母都知道，
如果是真的好像我家有一个比较顽皮的小孩子，大家父母都知道，
刚才有人摸摸眼睛，意思是跟眼泪有关系的
啊，头先摸摸眼睛对眼泪有关系的。
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四个字，耶稣哭了。
圣经最短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哭了。
英文就两个字。
英文只有两个字。
Jesus wept。
Jesus wept。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
点解我记得咁清楚？
小时候我问我儿子，你会背圣经的吗？
小时候我孩子小时候我问他，你识唔识背圣经？
会背了 ，Jesus wept。
佢话会背，就系、是、Jesus wept。
小孩子这样只是满足于被 Jesus wept， 他小可以理解，
小孩子只是满足他说他识念定圣经，因为短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都是大人了，
但是我们都是大人，
我们不能跟这些小孩子一样，
我们不可以好像小孩子一样。
上个礼拜五的团契当中，
在上个礼拜五团契当中，
我问弟兄姐妹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有多少人会背？
我问弟兄姊妹，今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有几多位识得背？
有几个人马上就有反应了？
有几个人马上就可以反应？
我很开心，
我非常开心。
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反应。
但系大部分 都没反应。
而且这么最近以来这么多要背的经文，上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是最简单的一节。
我们这么多要背诵的经文，但是上个礼拜是比较简单。
但是好多人都还不会背。
但是好多人都不懂背。
我略有点失望。
我略有点失望。
上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最简单。
上个礼拜的经文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得永生。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要跟小孩子一样。
盼望大家不要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有追求成熟的心。
我们有追求成熟的心。
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付出代价。
也都愿意为此付上努力和代价。
无论是神的话语。
无论是神的话语。
无论是透过祷告。
无论透过祷告。
跟神建立好的关系。
与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或者说经历神，信靠神。
或者经历神，信靠神。
都是需要去追求并且付代价的。
都是经历要追求付上代价。
你不去背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在你有难处的时候，在你需要神的应许的时候，不会轻易进来的。
你不熟经文，当你有需要有难处的时候，这些经文不会入你的脑海的。
你不去祷告，你很难感受到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
你不去祷告，很难感受到你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典。
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很大的还没有挖掘出来的潜力。
神都给我们有很多好大的还没挖掘出来的潜力。
盼望我们都有追求的心。
盼望我们都有追求的心。
也肯付努力，肯付代价。
也都肯去付努力，付代价。
把这些的潜力全给他挖掘出来。
将这些潜力挖掘出来。
生命成熟成长。
生命成熟成长。
可以为主所用。
为主所用。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潜力。
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
我每次鼓励一些弟兄姐妹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例子。
我每次鼓励弟兄姊妹要教主学的时候，我就常常用我自己的例子。
当然是失败的例子。
当然是失败的例子。
2004年。
2004年。
不好意思，很多人听过很多次了。
很多人听过很多次，不好意思。
当时的教会的中文主日学部长是菲比姐妹。
当时的中文主日学的负责人就是菲比姊妹。
他说让我教，
他邀请我去教，
教一个月的课程，
教一个月的课程。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去预备。
讲义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
讲义上写得密密麻麻，预备很多。
还是中文和广东话合在一起的，国语和广东话合在一起的。
当时是国语和广东话合在一起的。
我那一天连翻译一共20分钟就讲完了。
我那日连埋翻译20分钟讲完。
可见是没有什么教得很糟糕的，
显然就好似好糟糕。
后来菲比鼓励我，
后来菲比姊妹鼓励我，
黄牧师也鼓励我，
黄牧师鼓励我，
黄牧师还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你这些讲义写得很好，继续教。
他仲特别发咗一个电子邮件俾我，佢话你个讲义你个准备非常好，继续努力，
一直坚持。
一直的坚持，
慢慢把潜力挖出来，
慢慢将潜力挖出来。
虽然现在还是教得不好，
虽然而家都仲系教得唔好，
但是不会出现说一个小时的课程20分钟就讲完了。
但系唔会出现一个钟头嘅课程20分钟讲完。
我们都需要都有很多的潜力，
我哋系有好多嘅潜力，
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
我哋需要付上代价，
把这些潜力挖出来，
将呢啲潜力挖出来，
可能会很辛苦，
可能会辛苦，
但是如果你坚持。
但你坚持，
就会有结果，
就会有结果。
最近我有机会帮助一个神学院面试5位新入学、申请入学的学生。
我有机会来帮手来去面试一啲申请入去神学院的呢啲学生。
5位学生
有五位，
5位学生有四位弟兄，1位姐妹。
呢5位当中有4位。弟兄有1位的姊妹，
因为他们有申请表，上面有很详细的资料。
因为申请表里面有详细的资料，
所以我就知道他们的年龄。
我就知道他们的年龄。
除了那位姐妹之外，
除了这位姊妹之外，
那4个准备申请入学的学生弟兄全都比我大。
你准备申请入这个神学院的 四位弟兄佢都比我大。
那面试是一个一个面试的。
因为面试系一个个面试。
我就在想，
我就喺度谂，
我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都已经五十几岁。
他们比我还大。
佢比我仲要大。
至少要读四年五年。
最少要读四年五年。
毕业出来要奔六十啦。
毕业出嚟已经六十。
而且要读三十多门的课程，
而且要读三十几门的课程。
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毕业出来要奔六十了？
你有没有想过毕业的时候已经六十或者六十多？
到时候再去牧会好像也不年轻了。
到时来去牧会也都不年轻。
而且三十多门的课程很辛苦啊。
三十几门的课程很辛苦啊。
这四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但是这四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也没有互相听到我问他们的问题。
他们大家都没有互相听到我所问他们的问题。
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相似。
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相似。
他们当中有些信主二十多年。
有些当中信主二十几年。
有些去年才信主。
有些是去年才信主。
但是他们都告诉我。
但是他们都告诉我们。
过去没有机会。
过去没机会。
来好好学习 装备。
好好的学习装备。
现在有这样子的感动。
现在有这样的感动，
辛苦就辛苦一点，
辛苦就辛苦一点，
将来毕业出去奔六十了，是不是有机会牧会？
将来毕业已经是差不多六十了，有没有机会去牧会？
或者有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
有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
那都不是我现在需要考虑的。
这些都不是需要我现在考虑的。
我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可以进来花四年五年的时间好好的学习。
我要考虑的就是怎样现在可以入到神学院，用五年 四年五年的时间来去完成这个学业。
我听完之后对 我深受感动和鼓励。
我听完之后我深受感动和鼓励。
尽管有一些刚信主一两年的基础确实是比较差一些，
尽管是有些信了一两年基础是比较浅的，
当中还有两位入学的圣经课的基本考试都没考及格，
甚至是有两位这个圣经的入试考试都不合格。
但是我都向神学院建议招收他们，
我都向神学院建议收他们。
神学院也给他们有很多的恩典，
神学院也都给他们有很多的恩典。
两位入学考试没有及格的，神学院允许他们再考两次。
这个神学院对这两个这个入学试不合格的再给两次机会。
他们有这样追求成熟的心，
他们有这个追求成熟的心，
也愿意付出努力和代价，
又愿意付出努力和代价。
我深深的相信是神所喜悦的，
我深深的相信神所喜悦。
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拦阻他们，
我没有任何的资格来去拦阻他们。
我还告诉他们，
我还告诉他们，
如果你进了神学院之后做作业做功课有任何的难处，随时都可以告诉我。
进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做作业做功课有难处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找我。
所以后来就有人发 email 给我，哎呀，说这个功课怎么写。
之后就有人发 email 给我，就问我的功课的问题。
我就把过去三十多门功课当中成绩最好的那一份作业拿来作为一个标本给他。
我就将我过去三十几门课最好成绩的这些作为我的标准整一份给他，
盼望可以帮助他，
可以盼望帮助到他。
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年龄都在一直在长大，
虽然我年纪我哋渐渐长大，
但是我们都有很多的潜力，
但我哋都仲有好多嘅潜力，
我们都需要来竭力追求，
我哋都需要竭力追求。
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
有人话学到活到老学到老，
学到八十人嫌少，
学到八十人嫌少。
我说活到老学到老，
但我说活到老学到老，
管他老不老，肯学就是好。
你他老不老，肯学就是好。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学习，
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操练，
好好的操练，
竭力追求生命成熟，
竭力追求生命的成熟。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整个的这一段经文作者告诉处在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
整段的这段的经文作者写给这些处在逼迫的犹太的信徒，
你们现在属灵的生命是处在婴孩的阶段，没有长大成熟。
你们现在的属灵的生命只是这个婴孩的阶段，没有成长，没有长大。
你们需要长大成熟，
你们需要长大成熟。
怎么长大成熟呢？
怎去长大成熟呢？
要有不断的信仰操练，
要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要有稳固的信仰根基，
要有稳固的信仰根基，
要竭力追求生命成熟，
又要竭力追求生命的成熟。
这样当你们生命成熟之后，
这样当你们生命成熟之后，
现在你们面临着各样的逼迫，
现在你们面临各样的逼迫，
如果你生命成熟了就可以站立得稳，
如果你生命成熟的你就站立得稳，
在受逼迫的时候仍然可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
在受逼迫的环境当中仍然要做见证传福音，
也就是让你们有日增成熟的生命为主所使用，
就是有这个 日尊成熟的属灵生命
为主所使用，
为主所使用，
盼望我们也一样，
盼望我们也都一样，
我们也可以有不断的属灵的操练，
让我们有不断的属灵的操练，
我们要有稳固的信仰的根基，
我们有稳固的属灵的根基，
我们追求生命的成熟，
我们要竭力追求生命成熟的追求，
好让我们也有日增成熟的生命为主所使用，
好让我们有日增成熟的为主使用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很软弱，
你知道我们很软弱，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生命不长进，
你知道我们生命有时不长进，
你就怜悯我们，
你就怜悯我们，
将圣经赐给我们，
将圣经赐给我们，
也告诉我们该如何可以有成长成熟的生命，
又教导我们怎样才该如何有一个属灵成长的生命，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让我们有不断信仰的操练，
操练读圣经，
操练读圣经，
操练祷告，
操练祷告，
操练信靠神，
操练信靠神，
也求你帮助我们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
又求主帮助我们坚固这个稳固的信仰根基，
好让我们不会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跌倒，
好让我们不要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跌倒，
而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
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
不会受各样异端邪说的影响，
不要被这些异端邪说来去影响，
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竭力追求生命成熟的心，
又让我们竭力追求生命成熟的心，
我们也肯付代价，
我们又肯付代价，
肯付努力，
付努力，
一直的成长，
一直的成长，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长大为你所用，
以致我们的生命成熟长大被主使用，
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
在座的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年日都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年日都不一样，
我们的背景也都不一样，
背景也都不一样，
我们面临的难处也都不一样，
我们面对的难处都不一样，
我们此时此刻生命的成熟程度也都不一样，
我们此时此刻成熟程度都不一样，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追求生命的成熟，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追求生命的成熟，
我们愿不愿意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我们愿不愿意有不断的信仰的操练，
我们是不是愿意打下扎实的信仰的根基，
我们真的愿不愿意打下扎实的信仰的根基，
愿不愿意付代价付努力去追求生命成熟，
愿不愿意付代价付努力的追求生命的成熟，
我想在神的面前问你，
我想在神的面前问大家，
无论你过去如何，
无论你过去如何，
现在如何，
现在如何，
是不是从今往后你愿意竭力追求生命的成熟，
就是从今以后你愿不愿意追求这个生命成熟的追求，
好让你有日增成熟的生命为主所使用，
让你有日尊成熟的生命被主使用，
如果你愿意的话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表示你的心志，
如果愿意的话在神的面前举起你手来表示你的心志，
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看到了，看到了，请放下，看一下，请放下，我再问一遍，
我再问多一遍，
刚才没有举手的，
口先没举手，
你可能心里有感动想在神的面前举起手来表示你的心志，
或者你心里面有感动想举手 来去表示，
但是你可能心里面有犹豫，
但是可能你有犹豫，
也有很多的拦阻，
或者有拦阻，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
你在神的面前是表示你的心，
你在神的面前是表示你的心，
神也会纪念你这样的心志，
神也都会纪念这样的你这样的心志，
也会帮助你克服各样的拦阻，
又会帮助你克服各样的难做，
但是重要的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心志，
但是重要的就是你要愿意在神面前表示你的心意，
所以刚才如果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感动，你此时此刻可以举起手来，
刚才没举手的，但是现在你有感动，此时此刻愿意举起手来，
感谢神，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为刚才在神的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特别为刚才举起手来的弟兄姐妹来去祷告。
阿爸父神，刚才在你面前举起手来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都看到。
亲爱的天父啊，求先在你面前举起手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看得到。
求你纪念他们追求生命成熟的心。
求主你纪念他们追求生命成熟的心智。
帮助他们挪去各样的拦阻。
帮助他们挪开各样的拦阻，
也为他们打开门，
又让他们打开门，
好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操练，
让他们有更好的操练，
建立更稳固的信仰根基，
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信仰根基，
并且不断追求长大成熟，
不断的追求长大成熟，
要求主你使用他们，
要求主你使用他们，
打美好的仗，
打美好的仗。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